欢迎大家来到黑客新闻中文日报，让我们一起进入科技和创新的世界。今天我们将带领您了解谷歌揭示的 AI 共同科学家系统如何助力实现科学突破。紧接着我们将探讨微软如何用其首款拓扑量子处理器 Majorana 1为量子计算的未来铺路。最后我们还会看看苹果公司如何通过推出 iPhone 16 以实惠的价格为消费者提供强大的技术。跟随我们的脚步，深入这些引人注目的技术进展。Bluesky 在其动态时间线上采取了一种称为 Lossy Timelines 的设计方法，通过允许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数据的完整性，以实现更高的写入性能，从而减少了数据库集群中的热点分区现象。具体来说，这种方法通过定义每个用户应有的合理关注人数上限，当用户的关注人数超过这一上限时，将会增加他们时间线上丢失帖子的可能性。这种设计思路使得动态时间线的写入延迟显著降低，对于大账户的全部帖子分发作业，原本需要5至10分钟的时间，现在可以在不到10秒内完成。评论区中，许多读者对这种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技术问题和解决方案的讨论表示赞赏，认为这是质量信息共享的典范。另一方面，也有评论建议深入探讨这种设计牺牲一致性的策略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进一步优化这种方案以减少用户体验上的损失。总的来说，读者们认为，尽管这种设计不完美，但它为如何在系统设计中做出权衡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研究。最近在 Scientific American 上发布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标题为几周内走动有助于腿和脚踝骨折更好的愈合。这篇文章详细讨论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医疗信念，即骨折后应该完全避免负重，以免影响愈合过程。然而，现代研究表明，早期负重对于促进骨折愈合和改善生活质量实际上是有益的。评论区的网友共享了他们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有人在手术后不久就开始了逐渐增加的运动量，结果发现愈合过程远比预期的要快。另一个网友分享了他们对就医疗指导原则 RISE 的更新理解，现在推荐的是 PROTECT 和 OPTIMAL LOAD， 强调保护和适度负重的重要性。这些故事和数据改变了传统的恢复观念，提示我们在处理骨折恢复时，或许应该更加开放和灵活。苹果公司最近推出了 iPhone 16 e， 这是 iPhone 16系列的最新成员，以实惠的价格提供强大的功能。 iPhone 16 e 搭载了 A18 芯片，提供快速流畅的性能和前所未有的电池寿命，这要归功于行业领先的高效性能和新推出的苹果自研 C1 蜂窝调制解调器。这是苹果设计的第一个调制解调器，同时也是 iPhone 上最省电的调制解调器，实现了快速且可靠的 5G 蜂窝连接。此外， iPhone 16 e 还引入了一套4800万像素的2:1摄像头系统，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能拍出高质量照片。关于这款新手机，评论区有些用户对其电池寿命表示赞赏，认为 iPhone 16 e 拥有迄今为止 6.1 英寸 iPhone 中最好的电池寿命，持续时间比 iPhone 11长达6小时，比所有带 iPhone SE 长达12小时。另一位用户则对其定价方式和硬件配置提出了看法。他们认为从 iPhone 14的主体取出 iPhone 16的单摄像头，并使用了 iPhone 14的 OLED 屏幕，虽然改进了调制解调器并取消了 UWB， 但以599美元的价格略高于之前预期的499或549美元。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和看法，但 iPhone 16 e 的推出无疑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同时也显示出苹果在不断追求技术创新和性能提升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微软近日推出了 Majorana 1量子处理器，标志着全球首款由拓扑量子为驱动的量子处理器诞生。这项技术利用了一种全新的材料类别，即拓扑导体，这不仅是向实用量子计算迈出了巨大的一步，更代表着从科学探索向技术创新的转变。重点在于 Majorana 亦能够在单芯片上扩展至百万量子位，而其核心所依仗的拓扑量子为由于其独特的物理特性及在量子信息存储中呈现出的奇偶性，保证了信息的稳定性，并在某种程度上自带错误纠正的能力。相比于传统量子计算的复杂性，这一突破意味着我们离实际应用中的量子计算又近了一步。评论区里的讨论从技术细节到对未来的期待都有涉及，其中一位正在进行拓扑量子计算理论研究的用户提出了对当前拓扑量子位在有限温度、实际噪声等条件下性能的疑问。还有评论指出此前微软在拓扑量子位方面的论文发布选择和数据处理上的争议，显示出对于微软在该领域研究的深层次关注与期望。 总的来说，社区对于微软此次发布的 Majorana 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一定的审慎乐观态度，期待微软能在量子计算领域取得更进一步的突破。1972年的 Unix V2 Beta 版本被成功复活，这个版本被认为是介于 V1 和 V2 之间的一个 V2 Beta 版本，现在是所知最早的机器可读的 Unix 内核版本。这个版本的内核支持 V1 和 V2 的 AL 执行文件，与原始的 Unix Jun 72内核相比，核心大小增加到了 16KB 8K 字，而 Unix Jun 72的用户核心是 8KB 4K 字。而且尽管它的系统调用表与 V1 和 Unix Jun 72内核相匹配，缺少所有 V2 的系统调用，但因为它在系统调用方面与 V1 相符，核心大小和运行 V2 进制文件的能力让它被看作是 V2 Beta。一位名叫 Yufeng 的研究员通过对 DMR 磁带的法医分析，不仅复活了这个系统，还成功的从 S1 磁带中提取了文件，并通过使用 AAP 的 PDP-11/20 模拟器安装了 Unix Jun 72内核之后，用16进制编辑器将 Unix Jun 72内核替换为 S1 内核，构建出了一个仅包含 S1 S2 磁带文件的 RF 磁盘图像。评论区的朋友们对此表示高度赞扬，有人提到 Brian Kernighan 曾开玩笑说 Ken Thompson 在三周那边写了文本编辑器、闭编译器和文件输入输出管理的框架，也就是后来的 Unix 系统，现在我们看来效率似乎没那么高。还有人对如何在 Mac 上编译 PDP-11 模拟器表达了浓厚的兴趣，更有网友谈到了自己遇到古老系统时的趣事。这一程就不仅展示了软件考古的魅力，也再次证明了早期 Unix 和计算机场景的工程师们的非凡才能和贡献。 Google 最近揭示了一个名叫 AI 共同科学家的系统，这一创新工具旨在帮助科学家们加速科学突破。通过结合多个特殊化的助手，例如生成、反思、排名、演化、接近度和原评审，该系统能够产生新的研究假设、详细的研究概述以及实验协议，从而支持科学家们对研究目标的探索。不仅如此， AI 共同科学家还利用了网络搜索和特化的 AI 模型来提高产生假设的质量和准确性。这一工具已经在多个医学应用领域得到了实验验证，例如药物再利用、提出新的治疗目标以及阐明抗菌素抗药性的机制。评论区中，网友们对于 AI 共同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和潜力有着高度的关注。一些人对此表示支持和期待，认为这会开启一种新的科研方式，而其他一些人则更加关注它实际应用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和限制，期盼未来能够看到更加广泛和细化的应用案例。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 Yabika 团队分享了他们使用 Hetzner 提供的 AX162 服务器时遇到的一系列令人头疼的可靠性问题。这个问题起初被认为是由各种因素导致的，包括过高的系统负载和温度，但最终发现这些服务器频繁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电源限制导致的主板快速退化。尽管在大量的调试和与 Hetzner 的合作后问题得到了解决，但 Yabika 团队从这个艰难的过程中学到了宝贵的经验。文章还提到， Hetzner 没有确认也没有否认电源限制的可能性，但最后通过更换一批新的主板解决了问题。此次事件不仅强调了早期采用新服务器线可能带来的风险，也展示了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坚持和耐心。评论区的网友们也分享了他们对于服务器硬件问题的观点，有人提到了 AX 系列其他型号同样存在可靠性问题，甚至还有网友分享了服务器遇到网络卡导致崩溃的经历。此外，一些网友还就如何避免早期采用新技术所带来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强调了等待一段时间后再采用的重要性。伊兰·马斯克领导的政府高校部门 Doge 线已获得全能模式 God Mode 权限，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无限制地访问美国原住属 USAID 的数字基础设施，包括完全控制那些美国人在冲突区依赖的系统，查看和操作历史上分配数十亿美元的财务系统，甚至更多。据悉，未来几周，这个团队预计将进入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和联邦航空管理局的 IT 系统，并且已经在 NASA 实施了这一措施。最让人担忧的是，至少有一名 Doge 的盟友正试图打开联邦政府各部门系统中的后门。评论区网友们的反响也是五花八门，有些人担心这种无限制的访问权限可能会被滥用来训练 AI 模型，或者用于非法获取和利用敏感信息。一些网友则对政府工作人员无法拒绝这些请求提出了质疑，表达了对系统安全和个人隐私的担忧。 而有观点认为，既然是进行政府审计的机构，那么拥有跟访问权限似乎也在情理之中。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和我们一起探索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这些最新的科技动态能够激发您的思维，带给您灵感。如果您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别忘记订阅我们的播客，并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祝您今天愉快，期待与您在下一期节目中再会。